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绝大多数的我们是不喜欢孤独的，我们厌恶孤独，逃避孤独。但是王维不一样，王维不但不惧怕孤独，相反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孤独的人。因为王维到了中年以后，他的生活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朴，甚至于有一点简陋。但是呢，他住在一个并不豪华的所谓别墅里，却得到了很大的快乐。在周遭的环境之中，他找到了20个风景特别美丽的地方，并且呢，在这20个场景之中，只要是他喜欢的，他就写一首诗。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人打卡的感觉，只是我们呢是用脸书打卡，王维呢他是用诗来打卡。他的这一系列的20个小小的绝句短诗呢，也成为了他后期山水自然诗的代表作。
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
刚刚给大家播放的呢，是张曼娟老师今年新出著作《天上有颗孤独星》的朗读片段。温婉好听的声音，在柔和的背景音乐的衬托下，讲述王维山居秋暝的一个片段。张曼娟老师今年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天上有颗孤独星》，应该呢也可以说是针对疫情后时代的创作。终有一天我们走出疫情，来到后疫情时代，回复到被隔绝之前的生活，那么会面临怎样的新的挑战呢？那所谓的社交距离，其实是逃避社交，还是人与人的距离更遥远了呢？孤独会不会成为我们共同的深刻感受呢？可是人生不正是孤独的吗？
对，的确是这样子哦。那因为就是所谓的这个疫情后时代哦，就是本来人们就是从疫情开始就从生气啊、愤怒啊、不习惯啊。被关在家里啊，然后到渐渐开始接受好像就是每天这样的生活了。那也有不少人哦，似乎已经习惯在家中了，那他们不需要也害怕社交生活了。那我自己好像也回来美国以后也开始变成这样子，就习惯在家里了。那我喜欢这本书也是因为就是在人们疫情后的时代呢，确实都要学习怎么样来过这个所谓孤独的日子。那曼娟老师写给我们就是最适合的在现在这个孤独的时代自在自处的一个生命的礼物。艾贝啊，你在疫情后一直都是留在美国吗？还是有出国过？你有没有习惯像现在这样子的疫情生活？
没有出过国，连出城市出州都非常的少，整个一年多来就几乎也是蜗居在家中。那我还有一点工作可以让我离开家出去在外面，除了这个以外似乎也只有去买一些食物，那基本上都在家里。那这样的生活怎么说呢，内心深处还是有些不满足，但看似呢已经是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也开始享受这样生活的一些好处。比方说交通上的时间，你看这汽油的费用就
省掉了，
那么也可以更多的陪伴家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呢，这个也是一段也值得珍惜的时光。那么但是呢还是希望能够回到像以前一样，毕竟生活应该有阳光，应该有社交，应该有更灿烂多姿的模样。那在这一段比较隔绝与世隔绝的这个时间里呢，其实也有很多东西应运而生，因为人们有感觉也有压力也有孤独嘛。那我最近了解到一个网站很有趣，这个网站的名字叫 Window Swap， 那 Swap 就交换的意思呢，就是说交换窗口，就是说这个网站其实设计很简单，这个打开 windowswap.com， 然后你就可以看说你点开这个窗口，你就可以看到 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某一个人他家里或者他的阳台或者他的后院窗外的风景。这个呢是一个新加坡夫妻在疫情期间创建的这样一个网站，你呢可以上传一段10分钟的视频，你这个摄像机呢就放在你自家的某一个窗口。然后呢，拍外面10分钟。那这个10分钟，有的时候会有风吹树叶，有的时候会一只鸟飞过，有的时候看到对面路上的小猫在嬉闹。有的时候，有的人窗口他住得很高，外面是蓝天白云；有的人是面朝大海的一个窗口，就是你可以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别人的窗口。那么这种就是也是填补一个人们内心的空虚吧。所以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窗口放上去，那必须呢是高清和水平拍摄，还要标明作者和你的窗口所在的城市，这是不是也是很好玩？这个疫情
对
期间
呀，
为孤独的人们所设计的这样一个跟别人交流的一个方式，
听起来很有趣哦。它是网站还是有 APP？
是一个网站，就叫 windowsweb.com，是一个网站。
好啊，有空来试试看。
看
你这
看，一言过去，点开
对，
看看。
很不错啊。对，其实我去年在台湾，然后今年回美国，就几乎都在家，也没有什么觉得特别不习惯，但是还是会蛮想跟朋友相聚。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其实也是修身养性啊，让自己多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时间。那时间好像感觉多出来了，就要自己去懂得去珍惜、去分配，而不是每一天就开始又像以前一样工作啊，忙于外务啊，忙于社交，搞得好像生活都很忙碌，但是其实不知道意义在哪里。其实这也是就是让人们就是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要怎么样利用这个孤独，然后来享受孤独。
曼娟老师呢，在他新作里呢，通过赏读古诗，让我们了解在诗人在孤独的时候，他的生活是怎样的，他的心境是怎样的，那从而可以让我们去了解以前古人他是怎么面对孤独，来承受这份孤独。所以我们在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之前呢，还是按照惯例，我们来聊聊他的创作者，就这位作家。那相信张曼娟老师的书呢，是陪伴着很多台湾人成长。其实台湾文学啊，除了师承传统呢，还有它很多的，就是说 variety 这个种类也比较多。那还有就相对那个比较清新啊，韵味呢，就是说比较深受大家喜闻乐见。比方说像蒋勋啊、林清玄、白先勇啊，还有席慕容、琼瑶啊，都是大家喜欢的台湾的作家、文学家，构成了台湾这个散文界的半壁江山，也是华人文学界拥有无数读者的这些大家。那张曼娟老师也是其中一位。其实她的作品呢，在大陆就是被借鉴进来的还是比较少，但是也有一些散文集、作品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在大陆出版。张曼娟她从1985年那时候她还在读研究生嘛，她就出版了自己第一本小说。之后的30多年里呢，她陆续有散文、小说等数10部作品发表，比方说《海水正蓝》，还有说《你是我生梦的缺口》等。那很多内地读者都是从这个《海水正蓝》这部小说开始知道哦，台湾有个女作家叫张曼娟。那在华人圈里，这本书是口碑相传，当时销售了是超过50万本。那现在呢，张曼娟已经是华人地区最有知名度和最受欢迎的华文女作家之一。那艾蒙，你是台湾人，那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本土的这位作家的生平故事和创作经历吧。
张曼娟呢，是在1961年生于台湾，那祖籍是河北省县的，河北省的丰润县。那从小就很聪明啊，她5岁半开始啊就读小学，而且呢就很喜欢说故事给人家听。小时候说童话，长大了就说世间的事。那她很喜欢阅读，最喜欢看琼瑶的作品，因为双鱼座的她就很热爱芒果啊，对夏天总是心甘情愿的等候。那她从世新新这个五专科毕业之后呢，到东吴大学的中文系主修中国文学，毕业之后呢，就留在中国东吴大学的研究所，一直到获取硕士和博士的学位。1988年之后呢，就一直手执教鞭到今天。那刚开始任教在，文化大学中文系的文艺创作组， 后来在东吴大学中文系，毁人10年。那在1997年8月的时候呢，他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仍港台两地驻守。那现任职呢，东吴大学中文系的专任副教授。那教授古典小说、现代小说和现代散文等等的课程。那现在任职，是他现在是在任职在东吴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那他曾经获得这个全国学生文学奖小说的首奖，教育部文艺创作小说的第一名，中华文学散文奖第一名，以及中心文艺奖章。畅销作家张曼娟至今一共有14部的著作问世。那他的书每一次一推出呢，都受到广大读者的回响和讨论。那到目前呢，就是台湾、美国、香港和东南亚各地的这个华人地区，算是知名度和最受欢迎的华文女作家之一。那在1982年呢，她以这个《淡淡三月天》获双溪现代文学奖。1983年呢，又以《永恒的羽翼》获全国学生的文学奖小说第一名。1986年呢，他又以《女儿的嫁》获教育部文艺创作奖的第一名。1988年又以《笑脸梅花》获得中心文艺奖章、中华文学散文奖。那1988年之后呢，他就一直手执教鞭到今天。那出任一开始呢，在这个文化大学教书，后来到东吴大学中文系，然后又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那他的就是教授的主要呢，就是以古典小说、现代小说、现代散文为主。那他最早期呢，其实是以小说出名的，其中最知名的就是1985年出版的一本《海水正蓝》。那这本书呢，让张曼娟在当代华文文坛出名的，在1990年呢，被《中国时报》评为台湾40年来影响最大的10本书之一，累计销量那有60万本。那此外呢，张曼娟还是台湾金石堂书店1992年到2002年连续10年10大畅销女作家的第一名。这是很不简单。那其实我从前没有特别去追看曼娟老师的作品。那一直到1999年哦，突然有一个潮流嘛，那我的身边的朋友呢，他们就是流行啊，好像坐一趟火车从这个台南的永康站到宝安站的一个短程小旅行。哎，我就是在想说，哎，为什么大家风靡这个旅行？后来我就知道，哦，原来那是台湾的两个就是慢行火车的火车站的小站的名字。那时候的台湾年轻人很盛行文青啊。文青旅行嘛，咖啡馆啊，然后就是聊天呐、啊，看书啊，也很喜欢。很多年轻人爱去开咖啡馆，但是可以结识许多朋友。那坐火车到处旅行是很多年轻人的兴趣。那后来呢，这个台湾短篇小说作家这个张曼娟小姐，她就在短篇小说集有一本叫《喜欢》的这个里面的一篇小说叫《天使的咒语》中呢，她就提到了这个永康到宝安，就是她把它就是取叫做一个叫永保安康这样站名的一个组合。那其实就是赋予了这张车票就一个祝福的意义，然后再加上当时哦，这福斯汽车台湾总代理庆众汽车又推出了福斯 T4 的商用车的电视广告，他就推波助澜，于是这个永保安康的车票就变大卖狂卖，然后大家都买这个，好像每人那个时候我记得每个人是都有啊，我有这个永保安康的车票，变成一个纪念性的东西。然后他甚至把这个台铁，甚至当以前就是把这个车票包呢作为吊饰，然后也可以就是像小礼物可以给客人选购。那游客哦，就是在假日的时候前往，销售记录可以一天卖掉10万多张。这个事情呢，在台湾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有，后来我也有去坐的这台这个火车，也有留了一个小车票，
也
然后
有，
感觉是好像特别浪漫、特别文青。 后来呢，我就开始来看看这个曼娟老师的作品。那后来这后来几年哦，这个曼娟老师她有出一系列的这个像成语学堂啊、唐诗学堂的书，那我都觉得我看了以后就觉得非常适合小孩子来使用。因此后来我在教学上还有在家中陪伴孩子们的时候，我都会来读这几套书。
听你的介绍，我觉得好有趣。曼
对，
娟老师这样的一本书，还有这样一个
好安
保安
康，
康，
很有
的一
趣。
个车票，那现在这些都变成一些纪念品或者收藏品了吧？
对，是回忆，很有趣的回忆。
那张曼娟呢？她到现在出版了这么多书，大部分呢都是小说和散文。那么怎么样对这两种题材，到底什么样的个人的一个喜欢或者体验呢？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散文呢是私密的、个人的经验或者遭遇，小说呢则是较为虚构的、具表现性的故事和文体。虽然在散文里也有虚构的成分，但是我呢。就是张曼娟自己呢，用了更多的诚实去创作，在创作的同时呢，也将自己的经历和情感挖掘得更加深刻，那些成长中的创伤也就获得了开解和愈疗。她说，在小说中呢，常常是有想要表达的主题，为主题而去塑造人物、铺陈情节。张曼娟说，这两种文体她都很喜欢，写散文呢是深深的回归，写小说是冒险的旅程。与多年前创作不同的是，现在张曼娟在思考一种能够安然、能够自适的方法，就是让自己适应舒适的方法。她说：“世界呢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如何才能在这个世界里过得比较好一点、比较快乐一点？怎样去带给别人正面的思考？怎样的在绝望里找到希望？这是我现在创作的中心思想。”那么你看这样一个。心灵啊，可能有着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又那么温婉，又那么美好。我看过他的模样，我也听过他的声音，我觉得他是一个文字和脸庞都是一样温柔和美丽的职业女性。那我很好奇，不知道这样一位女性，她有什么样的爱情和家庭的观念呢？
对哦，因为张曼娟，小姐，她其实今年已经60岁了嘛。那她说她曾经说过，她对爱情观呢，就是极简，只谈恋爱不结婚的。所以其实就是因为她觉得她是比较适合一个人。那其实，她就说，我经常会一个人在那边发呆，自认为不适应太过复杂的环境。她也承认自己年龄已经很大了，她父母时常催促她结婚，她就说：“你不结婚你就改名字吧。”她就说：“让我隐姓埋名，那不是要我消失吗？”那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名字，而是要消灭我的想法才对，否则我不就成了通缉犯了。那张曼娟就对记者说了，她说对于爱情呢，她是没有放弃。如果生活中呢，她有遇到这样的一个男人，会考虑同质性高的时候共同走一段，分叉的时候呢就会分手。那张曼就透露说呢，她其实在她的生命中有过她爱的人和爱她的人，她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不结婚，但是她也是还有爱的能力。可以用他的爱去做很多事情。这些年一直在寻找新的生活，比如说教孩子读古书啊，了解中国文化啊，也是他最大的快乐。那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 1.8 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贴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嗯，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为您播出的读书观影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台湾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女作家张曼娟和她最新的一本书，名字叫《天上有颗孤独星》。那刚刚我们跟大家简单聊了聊张曼娟的创作经历和她个人的成长和她的一些对家庭、对婚姻一些观点。其实呢，她在年轻的时候啊，张曼娟现在就60岁了，她在年轻的时候呢，她是有一位理想的情人在她心中扎下了根。她第一部作品呢是1985年叫《海水正蓝》那本小说，当时呢张曼娟是在读研究生，她有了自己的初恋男友。那按照当时世人的一个普遍的观点呢，就是一个文科女生找一个理工科的男生，这样子呢搭配呢是生活上呢也会比较有保障，也可以呢追求梦想，文学的感性和生活的理性形成一种平衡，这是可能是比较适合的生活。那她的初恋呢也是遵循了这样一种模式。进入了中文系的以后的张曼娟呢，她对的当时她的人生呢就有一些触动和改变。首先她认识了她的心灵导师，可能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人。张曼娟当时甚至说啊，她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她非常希望可以嫁给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呢就是苏东坡。
很会想。
对，宋代的苏东坡，1000年前的古人。苏东坡为什么在这个少女时代的张曼娟，说读研究生的张曼娟心里有那么大的触动呢？因为当时苏东坡对他来说意义非常重大。苏东坡是个文人，写诗作画这个书法都是一流，同时呢他也是个生活艺术家。最重要的是苏东坡教会张曼殊这一点，他说不管人生有怎样的困境啊，都是可以突破的。这对本来当时就有些悲观、有些弱小、有些软弱的张曼娟呢就非常的有触动。所以你看他的理想情人竟然是书里的古人，他其实从这个角度看，可能他一直也是一个内心相对孤独的人。所以他今天写这本书，就今年3月他出版了这本书《天上有颗孤独星》，副标题是《照亮世人孤独行》。其实这本书他写出来，就是我感觉是一件 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对，其实艾贝你刚才说这一段，我就提一下，好像苏轼真的是蛮多这个就是文学就是女性哦，她的理想情人，因为苏轼
宇文清的公共情人共同情人，
因为苏轼他就是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真的人、啊、很真的人。他苏轼有一首词叫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我想这两句大家都很熟，其实就是在讲对他就是之前去世的太太王佛、哦、他很坦白的承认说他在太太去世之后其实并不是不思念他，但是对他其实而是永远忘不掉。那很多人在生命中的另外一半走了之后呢，对很多人都是生命中的低潮，生命里面就开始要承受一些孤独寂寞，但是他的这个诗啊就很坦白的说，就十年了啊，大家生死两隔嘛，那我其实也没什么想你，但是呢你就是永远在我心中忘不掉的人。他说的很实在，对不对？其实我并不是不想你，但是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把你忘记的人，是一刻也不曾忘记的人。原来我想念你其实也是一个多余的话，而是不曾忘记又何须想起嘛。所以其实这个人呢是很真诚的在说话，所以可能就让人家感觉他会是一个理想情人。那从去年的疫就是从去年的疫情到现在呢，因为很多事情就让人们就是关在家里，就会感觉到就是自己的孤独感可能很重。那当我们有一天要开始走出疫情的时候呢，我们搞不好有一些人又开始重新去适应自己的内心，自己的世界开始转变。那台湾的麦田出版社在2021年的3月30号出版张曼娟的这本《天上有颗孤独星》，那书里面呢他就借了10首古典诗，10种孤独的情境，引领我们走向了更自在的生命体悟。那他们的热烈与冷清，飞升与坠落，在我们的生命里不断的拓印。读张曼娟的书呢，让我们审美自己的孤独，因为那才是完整的自己。与孤独同行就是大自在，这也是张曼娟老师具智慧的新时代的处世之道。
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读一读这本书的目录，让大家有个大致的了解对这本书的架构和主要内容。那么前面已经说了，张曼娟老师主要是通过10首古诗来描述当时作者心中的那份孤独和他是怎样处事面对他的。那么第一篇呢，就是刚刚我们前面在录音当中也听到，就是王维的这首古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那么它的标题是《孤独是静静的喜悦》。为什么你这么孤独呢？我想问的是这句话，因为众生皆是孤独的，我只是活出了孤独。你会这样回答吧？这个呢，就是这个章节当中的一些语录的一些精华的摘要吧。那第二篇呢，就《诗经》当中的也是非常有名的八个字了，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它的起的题目叫"启示的温度在掌心"。这场战争是末路，所有战士的末路，你和你的歃血为盟的兄弟最后的路途。第三篇是横空出世的前一刻，诗呢就选的苏轼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写这首词，说没有人写信给你，你寄出的信也没有人回复，好像彻底被遗忘了，向着天地之间投出的石子，没有涟漪，也听不到回声。第四篇题目是《背叛者的迷蝴蝶》，写的是李商隐的这首《沧海明月泪有珠，蓝田日暖玉生烟》。要用什么样的文字来形容千疮百孔却又如此美丽的一生？被爱过，被辜负，被虚掷，被看重，被鄙夷。第五篇永不停泊的难民船，介绍的是张籍的这首《哭寂遗君在，天涯哭此时》。那么张曼娟说，就说就算我能护卫你回老家，护卫着你老弱病残， 但我如何能护卫你年轻岁月中的那些残暴与恐怖，以及永远不能自愈的自责和愧疚呢？第六篇，相思月见时，选取的是古诗十九首的《采之欲为谁所思在远道》。你想起了那个无比美丽的春天，你好像抚摸一个孩子似的揉着他的短发，你们在无人的地方偷偷地牵手。那第七篇呢，题目是因为世界太绮丽，选取的是南唐后主李煜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张曼娟在里面说，她说你贪爱着人世间的旖旎美妙，色受想行识，桩桩件件都令你留恋不舍，你舍不得死，你想活着。第八篇，垂钓着神的梦，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当你离开京城，走上那条再不能回头的路，一步一步的在巨大的痛苦与孤独中成为了神。第九篇，一座繁盛的花园，李清照的守着窗儿独自枕身得黑。你心中的那座花园早已枝残叶败，满地荒芜了吧？然而当你渐渐老去，却觉得这样的孤独乃是天赐的福分。第十篇，就最后一篇了，说祈穷登天不复回，说的是李白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这一生你走过太多路，怀抱着希望与痛苦，有人视你为天上的谪仙，有人说你是败德的狂人。这个就是娟的这本新书里的在目录篇，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里面大概是什么样的情调和内容。
是因为他这个目录就看出嘛，这个十个诗，那每个诗人啊，每个故事背后呢又有一个孤独的故事，每个作品呢都是因为孤独而生。那曼娟老师他又说呢，当苏轼在大牢中等待死刑的执行的那些日子呢，他看着冬日雪花飘落，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那在牛李党争中与两党皆有颇深渊源的李商隐呢，两边的情谊都舍不下，只能被两党排挤轻视的叛徒，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命运呢？那不畏艰难投入朝廷改革然后惨烈失败的柳宗元，当他一身病痛的时候被贬到这个越来越远的荒僻之地的时候呢，他会不会后悔？那我又想要问王维，大家都说你是疗愈系的诗人，读着你的诗便能找到内心的平静，但我一直相信疗愈人心的文字是出自受创的心灵，你的内心到底在承受的怎么样的痛苦呢？我也想问写下诗经集古篇的无名诗人，你知道两三年千年以来呢，人们都想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比喻为爱侣之间天长地久的盟誓吗？这其实在战争中与袍泽的生死誓约，在杀伐中不要死去，要好好的活着直到年老。还有呢，年少时启蒙过我的审美观的三李，李白、李煜、李清照，与他们直面相对，才发现还有那么多的层面与堆叠，那么多的明亮与阴暗，却又有那么深的启发和体会。古诗十九首与章集则是让我在中年的渡口回溯青春，并扬帆向老年驶去。与其说是我挑选了这些诗人与诗作，不如说是命运使然，他们挑选了我，让我懂得命我书写既是散文又是小说。那就让我们来翻开这本这个古老又新鲜的诗篇，去寻找诗人对孤独的描摹，审美他们在孤独中的提升与进化，然后呢就可以坦然地说，嘿，孤独，你总是在这里，真是我的灵魂伴侣，与孤独同在乃是大自在。那等一下这个广告过后呢，我们来分享一段就是他其中介绍李商隐的一个相关的音频。
连，你知道康伟的疫苗已经获得核准 而且民众可以接种了吗？
妈，我知道，你要去打吗？
嗯，我找了很多资料， FDA 已经授权使用疫苗，对抗这场蔓延全球的病毒疫情。
但外面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嗯，我们要实事求是。像我上 cdc.gov/coronavirus 网站查过所有讯息之后，反而觉得很有信心呢。你应该去看看。
哇哦，看来我还有很多可以跟你学习的地方嘛。
那可不是，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对，
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随着疫苗的推出，坊间流传着很多资讯，这些资讯可能会造成混乱，例如要打多少剂，有副作用吗，接种后还需要戴口罩吗。 AARP 乐龄会帮助提供可靠的疫苗资讯，并与50岁以上群体分享最息息相关的信息。有了这些资讯，我们就可以一起保持联系，健康和安全。了解更多，请上 chinese.aarp.org/vaccine。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史上，李商隐是一个闪亮的名字，同时也是一个暧昧的名字。他写了那么多的无题诗，到底在说什么？关于他的恋爱故事总是有些神秘，关于他的诗总是有很多难言之隐。很多时候我们只觉得他美，可是却觉得好隐晦。其实这就是李商隐的个人魅力吧。以前读到李商隐的诗，总是觉得哇，如果可以与他相爱，那应该是一件超级浪漫的事。后来慢慢地了解了李商隐的生命历程，才发现其实他是一个不幸的人。在短短的45年的生命史中，他历经了早年丧父，而后又不小心地被卷入了朝廷之中的牛李党争。他与牛党、李党都有很深的渊源，于是牛党的人排斥他，李党的人看不起他。就这样，他在历史上莫名地留下了一个文人无性的评价。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没有品性的人。接下来像是什么轻薄啦、忘恩负义啦，这样的词汇就不断的堆叠上去。45年的生命竟然要扛负这么多的负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岁月，我们再回头去看，也不免感到慨叹，也不免要说，命运对待李商隐真是太苛刻了。其实他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也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更是一个不断的力争上游，从来不曾放弃过的人。
那听了张曼娟本人的这样的好听的声音呢，我觉得台湾人的声音啊都非常好听。
说没事吗？我都觉得你们的声音很好。
很高兴我们互相能够觉得对方的这个听到对方的好听的声音。张曼娟的这本《天上有颗孤独星照亮世人独行时》这本书呢，让我就聊到现在，就让我想起啊，阶段吧，我们也介绍过台湾另一位华语作家，也是写了一本关于孤独、享受孤独的书，就是蒋勋在他的一本叫《孤独六讲》里，这个蒋勋老先生呢，在那本书里把孤独啊分成六种。因为蒋勋这本跟张曼娟呢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蒋勋我觉得他比较从理性或者伦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把孤独分为六种孤独，张曼娟呢是通过古诗 来把过去再照进现在，这个人性的一些共通的一些共鸣的方面都挺有意思。那我这里呢跟大家一起再回温一下蒋勋的这个孤独六讲当中是把孤独分为怎样的六种呢？第一种是情欲的孤独，他说其实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孤独，每个人都在急着讲话，每个人都没能把话全讲完。孤独没有什么不好，使孤独变得不好的只是因为你害怕孤独。第二种呢是语言孤独，当语言不具有沟通性的时候，语言才有沟通的可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也挺哲学的，孤独是不孤独的开始。当语言不是以一种习惯的方式出现，不再是简单的发出一个声音，当它开始承载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思想时，才能达到它的本质。第三种呢是革命孤独，唯有孤独感才能让人相信乌托邦，人可以放弃一切自己私有的欲望去完成更大的爱。那这种是什么叫革命孤独？那革命孤独就是一个怀有梦想而在现实中却无法实现这种梦想的人所有的那种体验。正是因为无法完成，才更具有一种就是悲剧般的这样一种诗的美学。如果梦想轻易实现了，变成了触手可及甚至俗不可耐的现实，那革命也就不再是革命了。所以革命孤独是在一个美学家的眼里恰到好处在美学上。那第四种呢是暴力孤独，就是无论是性或者暴力，只有在被压抑的时候才是最危险的。在这个空间里，暴力开始被合法化，强势与弱势的文化经由教育、文化、媒体不断地去压抑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族群，这个就是暴力。思维孤独，第五种思维孤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存在主义的人呢是非常喜欢谈论的荒谬，因为荒谬的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那荒谬感从何而来？如何去处置这个荒谬呢？那这时候思维孤独就开始了，就产生了。那第六种是伦理孤独，它讲的是道德对人类的行为啊预设了一个范围，在范围内就是伦理，范围外呢就是乱了这个伦理，就是乱伦。孤独是当前社会最难走过的一环，因为爱是无法对抗的，我们只有把不恰当的爱来分解，才有可能保证孤独的空间。其实这些就概括的这个很难完全能够体会它其中的深意了。但总的来说这本书呢它就是讲其实每个人都是孤独的，那每个人既然我们都是孤独的，我们也无法完全摆脱它，那我们每个人也就应该学会从容的直面孤独。如果你还想更多的去感知它，那不妨读一读张曼娟的这本《天上有颗孤独星》，或者再去重温一下蒋勋的这个孤独六讲，一定你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哦。
对，其实蒋勋老师他就认为孤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面对自己。那在蒋勋老师的世界里面呢，孤独是一种强大的修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来更好的面对自己。他认为孤独是饱满的，孤独不等于空虚寂寞。空虚寂寞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对你所有的问题都好像不会做出回应。那孤独呢是不向全世界提问而反观自身，那向自己的内心寻求回应而饱满。那就仿佛呢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是生命与宇宙之间对话的声音，是一种让人感到完美的状态。不仅有这个庄子领会到了独哦，那李白同样在这个月下独酌里啊，就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那这其中呢就流露了一种豪迈的孤独。那孤独是饱满的，他不需要有人陪他喝酒，月下独酌岂不乐哉？那阿贝，我想问你，你通常会怎么样面对孤独啊？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孤独？
我觉得孤独的时候反而是人很多的时候，比方说每年到过年，家里有很多的亲戚都来，不断的喧嚣，讲话都几乎要叫要吼，因为实在听不见，因为太吵了。那他们就是讲的话题我也不是很感兴趣，然后就说着一些场面上的这些客气的话，这时候其实不想说话， 不是很想见人，因为也挺累，就是想这样的喧嚣中我会觉得特别孤独。那怎么样面对孤独呢？我反而觉得如果我独自一人拿起一本书看，或者说是看不同的几本书，那这个时候是非常不孤独的，非常有趣的，因为有那么多有意思的灵魂在跟我交流，我甚至于可以跟他一起笑一起哭，听他讲话。我想这可能就是张曼娟在跟苏东坡这样一种心灵交流的时候吧。那怎么又会孤独呢？柳絮都来不及。
是的。
那你呢，艾们，你怎么时候会觉得孤独？
你说的真的也跟我就是感受很像，就是我不想参与某一些场合，或是不想跟人讲话的时候，偏偏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感觉孤独嘛。那我面对孤独的话，我通常就是会做我自己特别爱做的事情，就是譬如说我现在几乎大部分时间在家里，那我自己是很喜欢做料理，很喜欢做烘焙，我就可以一整天做，从早到晚做个不停。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我虽然我一个人在做，但是我也觉得非常开心，我从来不会觉得孤独。
那你做烘焙的话，你一个人又吃不了，如果做出来的东西不吃岂不是浪费？那你还是要有朋友，要有家人分享你的成果呀。
对啊，就是在做的那个当中呢，它是一个孤独的，自己一个人在享受这个孤独的时间。但是吃不吃呢，家人吃不吃呢，就是或者是吃不吃的完呢，也可以分给楼下的邻居啊，楼上的邻居啊，也可以分给家人啊，都可以分啦。只是我很享受就自己在做东西的这个一段时间。有时候我心情不好，或是很觉得自己很寂寞，心情有一些难过，或是生气受气的时候呢，我就会去做东西，然后做，我可以从早在厨房站到晚上。就是这个是我面对孤独的一个办法，我觉得
保护自己的一个办法。
对对对，我很爱试验各种的，可能我跟苏东坡一样也很爱吃。
对，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一座孤岛，可以引用这句话，因为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呢，你看无论是我还是艾梦，我们都在生活中感受过孤独，无论是独自的还是跟朋友聚在一起的这种热闹中，你就会觉得孤独感常常如同洪水猛兽，让我们避之不及。每个人都会就会去试图摆脱这种没落，这种孤独，但我们又不得不一辈子都与孤独相伴。所以呢，这个孤独啊，就像爱情一样，也是文学家们所热衷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你看，无论是蒋勋的《孤独六讲》，是从理性的角度，伦理美学这样一种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孤独，还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张曼娟的这本书，通过十首古典诗词带我们品味古人的流传千秋万代的孤独之美，其实都是在关照我们当下，关照我们的内心。就好像蒋勋所说，既然我们一辈子都摆脱不了孤独，那与其与孤独为敌，不如让我们知己知彼，通过了解孤独，学会接受孤独，与孤独和平共处，甚至可以享受它。
对，我们好久没有讲文学的书了，今天讲就感觉这个心情蛮平静的，很开心来分享一些文学性的东西。那现在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嘛，那我们来一起听一首音乐，就是邓紫棋的《孤独》。那祝福你今天晚上不会孤独，也祝福你在人生的旅途中呢，享受孤独带给你的美好。那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哎呦，是另一个夜，雨飘着夜，在一条喧闹后的街，我望着月亮，忘了是雨还是泪水突然划过脸上，心难能自愈，我却又听不见。白天我总笑容满面，为什么每天我总感觉难免，自律和压抑到底如何分辨，说要做自己却不敢对自己正面。原来孤独是灯光下所有人都对我佩服，但月光下却一直害怕自己退步，你别停下，有个声音催促，但这无尽的赛跑为何追，就问 Can't nobody stay with me， 那这是演给谁的戏，我看着一路多少人都不同，那最后把自己也没什么不 情节起